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关键的话题，海上原油储备正在告急，油价可能要涨得更快了。我最近看数据，海上存的原油是越来越少，这事儿影响可不小。
是啊，我也刷到了相关消息，之前海上原油库存还挺多的，怎么突然就告急了呢？
你别急，咱们慢慢说。波斯湾的供应已经连续第三周受限了，买家没办法，只能到处找替代货源，这就导致海上储备消耗的特别快。 Vortex 的数据显示，冲突爆发以来，海上浮舱原油和宁西油库存每天平均下降180万桶，这可是多年来最快的降幅之一。
每天降180万桶，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吧。那现在海上还剩多少原油啊？
现在大概还有7800万桶，其中三分之一是伊朗原油。你可能不知道，去年下半年海上浮舱原油储量涨得特别快，11月末的时候达到了 1.4 亿桶的峰值。
那怎么后来又降了这么多呢？
一方面是美国给印度施压，让印度减少买俄罗斯原油，印度没办法，只能找其他地方的油，这就消耗了一部分储备。另一方面是地缘局势恶化，伊朗出口加速，当时伊朗的油都运到海上存着，后来慢慢卖出去了，库存就降下来了。不过好在这些库存缓冲了国际能源署说的史上最大规模原油供应中断的冲击。
原来如此，那现在缓冲空间越来越小了，要是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恢复通行，油价岂不是要暴涨？
没错啊，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快关闭三周了，只有少量伊朗和中国的油轮能过，要是一直这样，海上储备又越来越少，油价肯定会涨得更快。美国政府现在控价压力特别大，所以一直在想办法拓宽海运原油供应渠道。
美国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啊？
先是对俄罗斯原油出台了豁免政策，现在又考虑给部分伊朗原油放行。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周四公开了这个提议，要是真的解除伊朗海运原油制裁，那海上储备消耗的会更快。
贝森特还说，伊朗海上原油储量大概有 1.4 亿桶，这个数据靠谱吗？
他没给具体细节，这个数据大概率是广义的海上原油总量，里面包括在途可能已经被预定的货物，不一定是实际能卖的。统计海上可售原油储量本来就不容易，浮舱库存是指在闲置船舶上放了至少一周的原油，不包括载着未售货物航行的船。广义海上原油涵盖所有油轮，但很多货量已经有买家了，不能流通，而且影子船队的活动也没法完全统计进去，所以数据不一定准确。
高盛集团还做了测算，俄罗斯和伊朗的海上原油加起来才够填补两周霍尔木兹海峡中断的缺口，这也太紧张了。
对，高盛算的是俄罗斯海上原油约 1.31 亿桶，伊朗原油约 1.05 亿桶，加起来确实只能撑两周。美国想把伊朗浮舱原油变成即时供应，但是最大的难题是找不到买家。
为什么找不到买家呢？伊朗的原油价格应该会比较有优势吧？
你说的对，伊朗原油价格可能有优势，但主流进口商有很多顾虑。 Vortex 中国市场首席分析师李艾玛说，要是所有货物都以常规原油身份出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能赚不少钱，但主流进口商受合规融资和物流因素约束，尤其是大家觉得豁免政策可能是临时的，有不确定性，所以不敢轻易买。
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看来美国这个提议实施起来也不容易。
是啊，而且就算真的解除制裁，伊朗原油能不能顺利卖出去，能不能快速补充市场供应，都是未知数。要是供应跟不上，油价还是会涨。
那咱们普通消费者岂不是要受影响？油价涨了，加油成本就高了。
没错，油价涨了，不仅加油贵，物流成本也会涨，最后很多商品价格都会跟着涨。这事儿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缓解这个局面呢？
目前来看啊，最关键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尽快恢复通行，这样波斯湾的原油就能正常运出来。另外，各国也得想办法增加其他渠道的原油供应，比如美国自己的页岩油产能能不能提高，或者从其他产油国多进口一些。不过这些都需要时间，短期内油价可能还是会保持上涨趋势。
希望能早点解决这个问题吧，不然咱们的生活成本又要增加了。
是啊，咱们也只能关注后续的发展了。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或者伊朗原油真的能顺利进入市场，可能油价会稍微稳定一点。但现在来看，形势还是挺严峻的。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也让大家对海上原油储备和油价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大家也能多关注一下这个话题，毕竟它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没错，要是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咱们一起讨论。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